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正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的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了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第二十节，第一章第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疑神为愚妄。第二章，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锤证。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一皮带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锤证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你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读经到此。
谢谢袁敏姐妹的读经。今天是本堂的叶伟华传道给我们正道。伟华传道要正道题目是信徒与苦难，我们请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思想你宝贵的话语。 主啊，求你通过约伯来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与你的关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智慧，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如何看待苦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不知道大家上一次跟家人一起团聚是什么时候，可能是过春节的时候啦，可能一些弟兄姐妹是去年，今年过春节没有办法回去跟家人团聚，也许是去年。那既然好久才可以跟家人团聚一次，那每次可能春节跟家人聚集的时候呢，就当然会亲戚啊家里的人都跟你讲现在家人的亲戚的这个最新的状况，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大家亲人大家一起聚集的时候呢，就突然间有人传这个话说，你知道吗，这个三姑啊她的小女儿未婚先孕，你知道吗，所以就大家传开，大家都很安静，聚集了三姑也来了，大家就没有讲什么，气氛很紧张，特别还看到三姑的女儿也跟着来，诶，肚子好像真的是有点大了。大家知道有这个问题存在，可是当然大家知道不应该提出来，就偏偏有另外一个亲戚叫做六婆了。那这个六婆呢，就是我是广东人呢，广东人就说这个不吃葱啊，就是说他不通气，他不明白做人的道理的，他就一定是会碰到这个三姑还有他的那个小女儿，就是诶，这个你的女儿肚子为什么有点大哈？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件事情是令我们这样尴尬，有点尴尬，也许我们不想提的，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在面对的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苦难。为什么一个掌管一切，一个良善怜悯我们的神会让我们遭遇苦难呢？约伯记的作者不大会吃葱，他就偏偏要提出这个问题，通过一个超级无敌的一个艺人约伯来突出这个问题的困难性。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刚才袁敏姐妹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约伯记的序言，通过约伯记的遭遇来开始思想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待我们的苦难。首先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首先我们在面对苦难，约伯记的这个序言，约伯的遭遇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记得苦难中有三个不变的事实。那约伯记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作者一直重复，如果你有注意听袁敏姐妹在读的时候呢，这个约伯是一个超级的义人呢，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句话重复了三次，一章一节，一章八节，二章三节都提到约伯是这样一个人。他有多敬畏神呢？他不但自己敬畏神，他还渴望全家都敬畏神，他不但担心孩子的行为，他还担心孩子的灵命。如果你说约书亚很厉害，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伯比他还强，因为约伯不满足于他的孩子表面侍奉神，他要他的孩子心里面敬畏神。那因此呢，他还担心说他们在宴乐一般的这种宴席过后呢，慢慢的忘记了神为他们献祭，这就是约伯的敬虔。那像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面对苦难似乎是无辜的。这人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那这段话提醒我们在面对苦难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三个事实，不变的事实。第一，约伯记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全知的。你看约伯的记得这两章的记载呢， 描绘的这个约伯怎么好的时候呢，接下来是一幕接一幕的，圣经交替的描述地上和天上发生两回不同的事情。一章五节描述约伯多么敬虔之后呢，一到五节，六节到十二节描述天上神和撒旦的对话，然后呢又回到地上，十三节开始到二十二节约伯怎么样被撒旦攻击，然后呢二章开始又回到天上，神再次和撒旦对话，然后呢七节开始又回到地上，撒旦第二次攻击这个约伯。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导演呢，这个拍摄手法同时拍摄这个坏人和这个警察这个好人同时在做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坏人呢就怎样把那个他们所绑架的人呢带到货仓那边去了哈，然后这个同时那个警察呢也开始驾车刚好经过这个货仓了，然后另外一幕呢这个坏人已经把那个绑票带进了货仓里面一个储藏室了，然后那个警察刚好停车进去那个货仓里面也快要到储藏室了，然后就这个坏人慢慢的到处尝试，那个警察也快要到，我们这些观众很紧张，紧张快要跳起来了，可是呢那个坏人跟那个警察都没有我们这么紧张，因为他们不知道对方在做的事情。我们这些读者刚才听袁敏姐妹读天上和地上的对话好像相当的轻松的这样听过，可是你没有注意到神和撒旦在天上的对话约伯一句都没有听到，约伯一直都被蒙在鼓里，约伯好像是一个被人绑住蒙上双眼带进一个暗室，一直被人挨打，一直被打，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遭遇。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的苦难的时候要记得这一点，为什么我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那么多的病痛，为什么我的工作一直的不如意，是不是因为我犯罪，是不是因为我侍奉主不够火热，是不是因为其他的问题。当然有时候我们犯罪被管教这个是有的，大卫跟拔示巴奸淫之后呢圣经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这是神的管教啊，这个相当清楚。可是约伯的遭遇却告诉我们，有时候呢苦难临到我们跟这个因果报应跟这个管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答案，很多时候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是有限，我们不知道那个答案，神把答案给隐藏了，我们不知道天上的对话。第二个不变的事实呢，除了说我们是不是全知的之外，我们要记得约伯的这个遭遇告诉我们神允许这个苦难，而且有一个美意。约伯如果是无神论呢，那就很简单了，怎么解释苦难呢，哎呀这次轮到你咯，就是这么简单，总是要有人遇见车祸的啊，上次是那个人被车撞，现在轮到你，就是这样。可是约伯的信仰为他带来痛苦，是约伯的信仰为他带来痛苦，因为约伯认识的这位神是掌管一切的，约伯知道无论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火烧灭他的所有的东西，还是示巴人跑来抢了他所有的牲畜，一切天灾人祸，一切身体的病痛都是神所允许的灾难，所以他很痛苦。有人说哎呀这个是坏消息，这个神好可怕，一点都不看顾我们。可是约伯有另外一个眼光，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约伯怎么看待他的遭遇呢，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先认定神是良善的，然后相信这个良善的神允许这一切的苦难有他的美意。好像一个父亲带着一个他的儿子小儿子到森林里面去探险，走着走着突然间听到远处有一些人喧闹的声音，父亲就什么都不说叫孩子安静，然后把孩子推进个坑里面去， 自己跑掉，而这个孩子掉进坑，脚都扭断了，在坑里面，你说他会不会想，他爸爸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止没有带我走，还把我丢掉，扔进坑里面，陷害我，没有答案，很害怕。唯一的就是他因为认识他的爸爸，他深信这个爸爸这样做是出于善意的，只是他没有时间告诉我他的原因。我们都不喜欢苦难呢，可是我们在面对苦难之前，我们要先认定神是良善的，神允许我们经过苦难有一个美意，虽然我们不知道。还有第三个事实，一个不变的事实，神不但在苦难中有一个美意，约伯的遭遇也告诉我们，神在苦难中看顾着我们，看顾着我们。很多人在看或者听刚才元敏姐妹读这个第一到第二章的时候，会说，哎呀，这个神很可怕，你们的这个神玩弄约伯，你知道吗？撒旦一说一点话，神就说，啊，去整他吧，啊，还不够，要整多一次，好，再去。神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神吗？注意作者怎么样描绘呢？神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第一次，可是1章12节那边说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的，他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可是他，你的手不可以伸向他，他，你的手不可以碰他。来到第二章，神再次允许撒旦攻击约伯，第六节那边2章6节说你要保留他的生命，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看他在你的手中，但他的生命你要保护。神甚至吩咐约伯，吩咐这个撒旦要保护约伯的这个生命，不可以伤害他。一个妈妈和一个4岁的女儿在一个晚上正要预备睡觉，在那个地方也许不太安全，这个妈妈这个孩子很怕黑，当然啦，4岁的小女孩就不大敢睡觉，可是其实这个小女孩不知道她的妈妈其实也很害怕，只是没有告诉她的女儿。于是熄灯了之后，这个孩子看到窗外的月亮，他就问他妈妈，妈，这个月亮是不是神的灯啊？妈妈听了一下，是啊，这个月亮是神的灯。那孩子说，哎，那妈妈神会不会跟我们一样熄灯睡觉呢？妈妈就想一想说，孩子不会的，神不会熄灯，因为神从来不睡觉。那这个孩子听了一下，又继续说，单纯的信心，他说，如果是这样嘛，如果那个神是一直醒着，他既然不需要睡觉，那么我和你，我们都可以安心的睡觉了，是吗？很单纯的信心来回答他妈妈，也给他妈妈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我们也需要以一个单纯的信心来认识这位神，记得他不停的、不住的看顾着我们。他为这个约伯不只是看守着他，他为他的苦难划定了一个界限，划定了一个界限，他的性命你要保护。我们面对极大的压力，撒旦的攻击，生活上看来很难承担的一个压力重担的时候，要记得神正在看顾着我们，每一天无时无刻他不需要睡觉。撒旦这个约伯的遭遇呢，不只告诉我们在苦难当中不变的这个事实，不变的事实，他也帮助我们来进一步更深一层的来认识我们苦难的不同性质。我们苦难有什么不同的性质呢？当撒旦两次出去攻击这个约伯的时候，很戏剧性的方式，两次给这个约伯的打击，就给我们一个概念，认识我们人间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苦难。 第一种的苦难是我们失去外在的好处或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一章十三到十九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时间的关系不能够读。不过那边是讲到什么呢？撒旦用四种天灾人祸在一天之内攻击约伯的所有，他在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的牲畜，所有的仆人，所有的儿女全部都失去了。可是我们来进一步的来看，为什么撒旦要选择攻击约伯的这一切呢？一章九节，撒旦对神说什么？约伯敬畏神不是无故的。我们也可以说这样子的说了，约伯敬畏神不是没有赏赐的。耶和华知道吗？约伯敬畏你是因为你在一直给他发薪水，很带讽刺性啊。你不给他薪水，你不给他好处，他哪里会敬畏你？第十节，撒旦还继续的讽刺下去，神啊，你为这个约伯圈上篱笆保护他，神啊，你给他家产增多，那个意思是这个家产多得好像爆炸这样。约伯好像一朵温室里的小花，又有肥料，又去掉虫子，哎呀，这样的一个约伯不敬畏神还敬畏谁？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拿掉，他就会当面弃掉你，咒诅你。撒旦带出的不只是对约伯的一个怀疑，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挑战。我们爱神敬畏神，是不是因为神给我们好处呢？是不是因为神继续保守我们所有的东西？拿掉这些好东西，我们就不再敬畏神。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做基督徒，是不是因为神继续供应我们好处？记得耶稣时代，很多人跟随耶稣是为了什么？吃饼和鱼。你说他的门徒很好，没有，他的门徒更厉害。他的门徒看准耶稣会做王，希望有一天可以坐在他的左边和右边，所以跟随他。他们看得更清楚。那我们今天呢？哎呀，如果神你听我的祷告，我就继续跟随你了。如果你不听我祷告，我就要再想一想，一直不听，一直有挫折，哦，真的是要想一想，这个神值不值得我去跟随？公司裁员，这一千个人的公司只裁五十个，偏偏选中我。哎，我很努力了，你知道吗？还是被裁了。花上很多的心思去照顾孩子，结果孩子偏偏就是我的孩子，好像比别人容易生病，没有益处。信主得不着益处，只有坏处的时候，这个信仰好像不太有价值。你是这样看吗？感谢神，约伯不是这样看。约伯不是这样看，他说什么呢？他是继续的敬畏神，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可是约伯的这个遭遇被撒旦攻击第二次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出一个更深一层的苦难，更深一层的苦难，内在的苦难，失去健康。当约伯证明自己不是因为神给他好处而敬畏神的时候，神的结论是什么？二章三节，你看撒旦，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继续持守他的纯正。那可是撒旦很狡猾的哦，撒旦是不服输的。撒旦不服输，他说什么呢？诶，刚才的实验失败，不是因为约伯敬畏你啊，耶和华，是因为你考验他的条件不够苛刻，再来一次啊，就我就会证明我是对的。撒旦好像一个小朋友这样啊，不知道你没有这个跟小朋友玩捉迷藏的经验？我有了。那跟小朋友玩捉迷藏呢，有时候我们新加坡人说小朋友会玩臭啊。那什么是玩臭呢？就是有点什么说话不算数。 啊，明明是就是捉迷藏啊，就是大人跟小孩子都一样的哦，就是闭上双眼数十声，对吗？然后才可以开眼睛去找那个你要找的人呢、啊。那开始是这样玩，小朋友跟大人都是数十声的。可是那个小朋友后来知道，哎呀，永远找不到这个大人呢、啊，他就改变规则，他就说，那我就是你找我，大人找小朋友呢是十声啊，继续算十声。可是我找你的时候，我算三声而已。改变规则，因为找不到你，我们就要玩臭。那可是撒旦就是这样啊，他改变规则。刚才他不是说了吗？这个是物质，约伯是为了物质敬畏你。现在证明不是的时候，改变规则，是因为你给他健康。二章七节，神允许他，撒旦再出去攻击这个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毒疮，长满了毒疮。从一个敬畏神、蒙神赐福的亿万富翁，现在不但身无分文，而且是百病缠身。这就是撒旦的新条件。二章四节，皮换皮，他的那个意思是这么的直接。他对耶和华说，皮换皮，你不知道吗？耶和华，人都是以皮代皮的。约伯爱你是因为你给他健康，人都是这样。耶和华，你不知道吗？人都是这样，一旦自己受到伤害，就不会再敬畏你了。撒旦好像很久以前就知道我们今天教会会面对的试探的困难。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不是为了健康，就是为了财富，不是吗？很多甚至所谓基督教的教会还必须高举繁荣福音或者健康福音才能够吸引人。你跟随耶稣你会富裕的，因为神要你有钱。你跟随耶稣你的病会好，因为神要你健康。约伯好像早就知道了，感谢神，约伯不会移民到那种教会做他们的会友了，因为约伯知道行不通，我自己的遭遇根本就不是这样。不过话说回来，约伯是相当聪明，这个撒旦呢相当聪明，因为他知道一件事，当我们病痛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沮丧，我们很容易怀疑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一连几个月以病魔征战，谁不会灰心？看到自己国内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一直要靠吃药打针度日，谁不会难过呢？可是我们是否是在病痛当中就不再相信神有一个美意？不要掉进撒旦的这个圈套里面，不要开始怀疑神，不要失去信心。不过撒旦的这个第二次的攻击呢，可以说是买一送一啊。他不只是把约伯的健康给夺去了，他还带来第三种的苦难，就是不只是物质，第二次不只是他的健康，现在还多一个。二章九节，当约伯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他的贤内助出现了。这位妇人一开口就流露出智慧，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弃掉神死了算了。也许没有比这种苦难，也许没有任何的苦难比这种苦难还要辛苦。本来与我们关系最密切最亲密的人，成为我们的嘲笑我们的人。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我们所亲爱的人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这种的苦难。家里的纠纷，家人当中不和睦，直到想到家庭的时候，不再是喜乐，而是一个人间的地狱。喜乐的心，箴言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离异的这个苦难呢，是刺进骨头里面去的。在这样的忧伤当中，约伯告诉我们怎么办呢？ 约伯以一种超越环境的信心来仰望神，不是靠着他的环境来决定要不要信靠神。 不只是约伯是这样，连哈巴谷也是这样，不是吗？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牛棚里面没有了牛，神还是神，神还是那位救他的神。哈巴谷因救他的神而喜乐，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救恩，无论环境怎么样，耶和华还是那个拯救他的神。就有点像我们，类似我们可能在爱情当中，无论我们的这个配偶，我们的丈夫是不是飞黄腾达，或者是穷途末路，你还是爱他。因为在一个真正的爱情里面，你当初本来就不是为了他是不是会赚钱而嫁给他，你当初本来就不是因为他是不是英俊而决定嫁给他，而是因为你爱他，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看待神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待神也是这样的，不是按照环境来决定，而是记得我们的过去，怎么样认识这位神。过去无助，过去在黑暗中被罪捆绑，是神爱我，寻找拯救我，改变了我，给我新的生命，新的志向，新的盼望。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环境不利，有苦难，有困难，内有忧伤，外有患难，可是还是不能放弃神，还是不能回到一个没有神的过去啊。所以约伯就告诉我们，抓住神，只有在百般患难当中继续的抓住神，才有盼望，这才是他的拯救。约伯的遭遇不只告诉我们苦难当中不变的事实，不只告诉我们苦难的不同性质，约伯的遭遇第三方面还告诉我们在苦难当中的积极回应。积极回应是什么呢？约伯不但认定神是良善可称颂的，他还认定神掌管一切。你看一章二十一节他怎样回应呢？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那是什么意思啊？基本上是说一切在我身体以外的东西，连我的衣服都不是属于我的，连我的衣服都不是属于我的。从哪里来呢？继续下去一章二十一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耶和华他给了，耶和华他拿去了，耶和华有权利给，耶和华也有权利拿回。失去利益，失去健康吗？他怎么说呢？二章十节，当他再次的被攻击，身体上的那个极难受的病痛的时候，他说什么？可以这样翻译，好东西我们从神领受，而坏东西我们却不从神领受吗？我们有没有理由来决定选择性的来单单接受神给我的好处，而拒绝接受神给我看来我不喜欢的东西呢？我不久前在玉朗洞的一个咖啡店吃午餐，突然之间哇，对面旁边的桌子传来一个小女孩的这个哭闹的声音啊。通常当然小女孩哭闹是很平常啦，可是这一次那个小女孩真的是哭到很大声，而且断断续续，所以怎么搞呢？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原来呢是这个场面是这样子的，这个小女孩在吃东西，爸爸在身边，妈妈不在，所以发飙了。她在什么问题？原来要糖果哦，要糖果啊，那是选择性的一个哭闹。她哭因为爸爸不给就哭咯，然后后来爸爸开始给了，你知道她怎么样呢？她暂时停下来看一下爸爸给多少，诶不够啊，继续哭下去，哭完了再看爸爸再给多一点，爸爸无可奈何，给足够之后他就停下来不再哭了。他掌控得很好你知道吗？ 应该哭的时候哭，应该停的时候停。我们是不是好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哦，选择要神给我多少分量的好处，或者是好像我们人去自助餐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自助餐，你是选择你要吃什么，哎，这个菜不好吃不拿，哎，那些肉那些好吃的东西我拿多一点，是这样吗？选择性接受神给我们的安排，还是谦卑的接受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位置，在神面前的位置。按照我的理想，如果我是神的话呢，我应该得到那份工作，那种职业，这样的婚姻，那样的一间公寓，这是按照我的意思。可是当神没有给我一些困难、挫折、失败，我们就发脾气，抹杀了神过去的恩典。神原来给了我很多好东西，好像那个任性的那个小女孩一样，选择要多少，选择要什么，还是我们接受一切好坏都是那位良善掌管一切的神按照他的心意给我们，谦卑的在神面前学习接受。此外，约伯提醒我们在苦难当中要禁止嘴唇，禁止嘴唇不犯罪。你看一章二十二节那边说，约伯被攻击了，夺去了一切之后，他不以神为愚妄，不怪罪于神。然后呢，到了二章九节，当他的太太讲话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像愚昧的妇人，他没有说你这个笨蛋，你这个愚昧的妇人，他是说你不要像那些笨蛋，其实是爱他。为什么约伯记的作者强调约伯保守自己的嘴巴呢？不以口犯罪，反而是称颂神。因为箴言说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雅各说一个能够掌管自己的言语的人呢，是完全人，而且能够勒住全身。换句话说，约伯记的作者要带出的观念就是，这个约伯在他极苦难当中能够控制自己的整个情绪，控制全身，把守自己的嘴巴。我们实际来想一下，为什么把守嘴巴很重要？因为我们第一个出毛病的器官呢，在苦难当中第一个出毛病的器官就是我们的嘴巴了，埋怨苦毒的话全部讲出来，不要埋怨，因为埋怨不只影响自己，还会影响周围的人。相反的，雅各提醒我们，我们在我们的苦难当中要学习不要埋怨的相反是什么呢？称颂神，认定神掌管一切，认定神掌管一切。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怎么掌管我们的嘴巴呢？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用我们的嘴巴。所以我觉得好像那个读经乐的班也很好，他们学习背经句啊，背很多很多的经句啊，罗马书八章一到三十九节啊，当中有好些弟兄姐妹已经可以背了，一节到三十九节。如果你花时间背的话，你就大概没有时间去想神对你什么不好嘛。或者我们用诗歌，你说你老了，你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好，用诗歌来把我们的意念带回到神那里去。好像昨天晚上的布道会，如果你有来的话，全告诉耶稣，我一切苦况全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我在患难中主怜悯眷顾，他永远爱我，体恤帮扶。不把我们的眼睛注视在那个苦难那里，而是仰望那个眷顾我们愿意帮助以慈爱待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禁止我们的嘴唇。可是约伯还进一步，不止禁止嘴唇，他来到神面前忧伤。约伯在他痛苦当中，他和他的朋友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读11到13节第二章，三位朋友来拜访他，他们一起的忧伤。13节说他的朋友们都不说话，为什么呢？因为看见他约伯非常的痛苦， 看见约伯非常痛苦，所以大家都不说话。其实我们面对忧伤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真的到神面前忧伤，你可以不说话的。你可以不说话，我们不需要说，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主了解我们的苦难，因为他经历过我们的苦难。经历过我们的苦难。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且无故受害，无故的受害，极其痛苦。好像刚才我们那个起因经文希伯来书那边说什么呢？在神面前忧伤，他不只是说父啊，求你让这苦杯离开我，失去了利益，肉体的煎熬，内心深处最深处的忧伤，最密切的门徒全部背叛他，以父隔绝的那个痛苦，我在十字架上以父隔绝。可是希伯来书那边说什么呢？刚才我们读，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连我们的主耶稣也因为苦难而学习了顺从，得以完全，经历了所有的苦难。而且希伯来书作者继续说，就为那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永远得救的根源。换句话说，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苦难，让我们永远得救，这就是耶稣的苦难，这就是我们的约伯了解我们的苦难，亲自的担当，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祷告，甚至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还是有盼望，因为我们的主认识，为我们代求，他不会让我们停留在苦难里面，就好像那个被爸爸丢进坑里面那个孩子，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不过他知道，因为这个爸爸爱我，他不会忘记我的，到了一个时候他会回来，把我从洞里面救出来的，因为我在他的眼里面是宝贵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通过约伯的这个遭遇，第一到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三点。第一点，我们在苦难当中不变的事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是全知，我们不知道天上的对话，可是我们知道神是良善，他允许我们经过一切的苦难，都是有一个免疫的，而且他看顾着我们，为苦难划定了一个界限，这是第一点。第二方面，苦难有不同的性质，有些人失去好处，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觉得主是不值得再跟随下去呢？有些人失去健康，我们容易灰心，容易怀疑神，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觉得我不可能再继续跟随主呢？有些人更痛苦，与家人的那种关系破裂，离异，无比的痛苦。即使是这样，约伯、哈巴谷、圣经许多的圣徒见证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可以超越环境，因救我们的神而喜乐，因为神就是我们的救恩。我去探访澡堂啊，澡堂的这个年长者比较多，探访其中一位基本上有点失忆症，基本上已经不能动了，躺在病床上，他只会说一句，他也是广东人啊，他说没有神不行的，什么都不是很清楚，可是他还记得没有神不行的。而在他的这个困难当中很有喜乐，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他对与神的关系。第三方面，我们怎么样面对苦难呢？神掌管一切，我们不能够选择性的接受神的安排呢，顺服在神面前，禁止我们的嘴巴以赞美来取代埋怨，可以到神面前忧伤，因为神知道我们的痛苦，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来曾经为我们担当了，这就是我们的福音了，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有一位 为我们无故受害，义的代替不义的救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有了耶稣基督，苦难当中有安慰；没有耶稣基督，怎么样面对苦难呢？我们当中的有些朋友还不认识耶稣的话，我们大家都面对苦难，也许你也是在面对苦难，也许是工作上的挫折，也许是健康的问题，也许是家人家庭里面的一些争执纠纷。我们有什么答案呢？我们怎么样可以面对这些不同的苦难？圣经的答案，约伯的答案，我们不一定明白，可是我们可以相信神，因为我们认识这位救主，我们认识的这个天父，圣经说他向他的儿女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看顾着我们，陪我们走过我们的苦难。他的儿子耶稣面对极大的苦难，胜过了，今天坐在天上为他的儿女代求，这就是我们的答案。神知道我们的眼泪，我们可以随时到他面前求告，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为着我们代求，也让我们到神面前。所以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耶稣的话，来认识他，得到真正的喜乐，真正的盼望，超越环境，有把握经历苦难，在苦难当中不但不会灰心绝望，而且能够因救我们的神而喜乐。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自己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的心实在是常常用环境来衡量我们与你的关系，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警戒我们的心，让约伯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自己在天上观看，有你的美意看顾着我们。我们虽然现在没有答案，可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主啊，你会让我们明白。意味着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主啊，盼望你自己的恩待，借着约伯的遭遇，也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